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19集。哇，我们也是讲到第19集嘞，也是蛮厉害的。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也要注意身体。然后真的蛮热的，我就开始开冷气。我刚才还想说开冷气怕那个会不会收到冷气的声音，不过好像其实也还好。那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其实我刚讲这一串话也蛮好玩，因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恐惧时代。那恐惧时代其实是因为在18集的时候有一段就突然间蹦出了一句话，是说行动也不恐惧，不行动也恐惧。那我刚其实讲那段话也有点像这个味道，因为就是冷气开就开，有杂音就有杂音，干嘛 murmur 这么多呢？是不是担心些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玩的示范。我觉得还蛮多人在讲话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像我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出去，然后那时候到晚上蛮晚了，他要回家，就是他老婆在等他，但他已经很累了，可是他还是一直想要就是讲话，就是他说他在陌生的环境，他需要很多的警戒，要保护自己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最后就 murmur 说：“你为什么？你不是累吗？你就休息啊！我等一下要转车啊，你转车之后你就休息，你不要一直讲话，这样真的是你不是很累吗？这样。”我觉得其实蛮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该休息，可是我们不愿意休息，或是我们知道我们该行动了，我们却动不了这样。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在现代人特别的明显，可能因为我不是古代人，所以我不知道古代人是不是也一样这么多的恐惧这样。但我觉得现代人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因为其实我觉得各种形态的身心症其实都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停滞，或者是面对生命当中的前进，就我们这两件事都没有办法面对，导致我们其实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疾病。有的人可能是肠躁症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得癌症，就是各种身体方面疾病其实都跟这些压力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可能有一些关联这样。那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想要跟大家讨论的点是说，那到底我们在恐惧些什么呢？就是恐惧有什么不一样的恐惧这样。所以如果从这边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先从两个方向嘛，就刚刚也有讲到是说我们行动也恐惧，不行动也恐惧。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行动啦，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这个谁讲的啊？费登奎斯嘛，费登奎斯说所有东西都是动作，你其实思考也是动作，人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独立的思考，人在数东西的时候也是要靠你算一加一等于就是二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先可能就是心里跑出一跟一的这个东西，然后两个放在一起看到二就变二，那等到我们很熟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做类似近乎抽象的思考。可是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大部分事情上我们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跟人家聊天，你问被人要问说你要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就还是眼睛会往右上方或左上方飘一下，想一下说这到底是事情的细节是什么。所以其实所有的我们听起来很抽象像思考这件事情都有行动存在。那其实我觉得行动也可以说是所有生物尤其是动物的某种变化的本能啦，所以行动还蛮重要。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行动？是因为我觉得从行动跟不行动的恐惧去开始讨论，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那我接下来先讲的是三个我认为行动的恐惧。这样，什么是行动的恐惧？就是你为什么要你在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就是害怕什么？害怕些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恐惧是叫做恐惧无法达成期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怕犯错，我怕做错之后会就是跟我原本预期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会怕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恐惧无法达成期待。那这个是一个你设定的标准高，然后你无法达成那么高的标准的恐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在现代社会当中还蛮明显的，因为我们在小时候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不知道有我 有，其实还蛮，也许比我年纪小一些的人还好，但我们确实有一个时代是少一分打一下的时代。我其实也听过蛮多人讲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自己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没那么严重，就是有吗？哦，国中的时候有，但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没有这么特别强烈。当然不是因为我成绩很好没有被打，而是就是对我来说，那以那个国中的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常的事。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所以我后来越长越大，就是去跟不同的人聊天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蛮多人有少一分打一下的经验，尤其就是成绩比较差的人，对这件事的印象更强烈，因为他就是这被打很多下嘛，所以那其实这些事情都会遗留在我们身上。那其实也蛮多人有提过这件事情，像我记得尼采好像也有讲过这个问题，就讲到道德跟惩罚之间的关系，就是透过身体上的羞辱去让人产生恐惧，去导致服从，所以恐惧无法达成期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蛮常见的。那其实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也算是第二个恐惧，跟第一个有一点点像，叫做恐惧无法收拾后果。第一个是怕没有办法那么好，第二个是怕太糟，就是做错之后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结果。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行动当中推动最困难的原因。你通常要么是害怕你没有办法达成原本的预期，不嘛就是害怕你要收拾那些你无法收拾的后果。因为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克服这两件事，大部分事情你就会比较可以评估说你到底要不要做了。就是因为像懒惰不想做，当然就跟恐惧而不做不一样，因为恐惧当然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阻挡，所以我觉得其实恐惧无法达成期待是一个对标准的设定，但恐惧无法收拾后果是一个对，有时候也是对一个自己的怀疑，因为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就比方说其实有些人他就成绩不好，他就觉得啊就这样啊，少一分打一下，反正就痛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反正我知道他就是这样，我忍一下就过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那种你知道创伤，就是他一直想要努力去克服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有些差异。但我接下来讲的是第三个叫做恐惧未知。恐惧未知跟前面两个有点点像，又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恐惧未知往往是不知道，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它跟前面两个就不一样，因为恐惧后果比较多是你还约略可以想象，或是恐惧期待无法达成是也是某种程度是可以想象。可是恐惧未知其实更深的，它有点像在这两个事情的底层，因为未知就是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做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你根本就无法去评估你能不能收拾，或者是你根本就无法去评估有没有办法达成标准，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恐惧未知也是一个恐惧里面算最基底的一个事情。这样，那恐惧未知这个东西其实从很古老的时候就有，就是从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其实就有这个东西存在，所以就大家不是什么大而可畏的什么神明之类的，或是那个敬天敬地这件事情，这样，所以这个等一下我等到最后面的时候我再一起讨论。然后好，第二个叫做三种不行动的恐惧。不行动的恐惧意思就是说，你不现在不做事你会感到害怕，不行动的恐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尤其前面那个我觉得比较多是有受教育的人会发生的，后面这个比较像现代人会就是产生的问题。这样什么叫现代人会产生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社会为什么会说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讯息很流通，所以我们会很知道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方说我像我今天像我刚刚开始录之前我就在滑那个 Instagram，然后我就看到，谁谁谁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啊，他又做了这个，或是谁谁谁又运动了怎样怎样怎样，身材什么样子之类的，或是谁谁谁他发表了什么作品，谁谁谁他又去哪里玩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有很多讯息进来。那我觉得有时候就会问自己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做点什么？其实他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行动的恐惧，你怕你没有做事情，好像落在别人后面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被拆分成三个面向来思考。第一个叫做恐惧 被比较淹没，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同一个时间点，我在耍废的时候另一个人已经重训完了，或是我在耍废的时候另一个人已经完成了多少工作，写了多少 paper 之类的，我就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它就是一种比较。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在社群软体现在非常发达的时代，我觉得是都是很大的困难。因为像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尤其在讲那个年轻世代的那个不论是社群网络霸凌或者是那个孤独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像网络成瘾啊，或是网络上的社交障碍之类的，这种被比较淹没的时代，尤其现在你知道修图更发达之后，我觉得很多是更难去接受自己是有瑕疵的。像我自己最近也在面对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也跟第二恐惧有点关，所以我先稍微解释一下我自己的对这个看法。像我最近要去试镜，就是演员的试镜，然后我前一阵子因为我身体受伤，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没有办法去做瑜伽，所以就休了一阵子。那就我自己是一个还蛮容易压力大的人，所以我就开始疯狂长痘痘。那你知道，就是要试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要试镜的人，长痘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我平常不是很在意我的脸，但直到我真的很在意我的脸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无法克服的痘痘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啊，这怎么一直这样，然后一直想去看皮肤科啊什么的，然后皮肤科医生讲了一个超烂的话，我真的觉得这医生 我不能说他没有同理心，但是就觉得说你可以给我一些有建设性的答案嘛。他跟我讲说哦，你要就吃健康一点啊，我说哦，这我可以做好。那你要就是早点睡啊，我就想说他妈的，我就是常常失眠啊，然后最后还蹦了一句话说哦，压力不要太大。那我这大家听完就觉得说，就这你讲的除了吃东西以外其他都不是我能控制的、啊、你讲这段话对我有任何意义吗？所以我后来就是看了几次皮肤科之后，然后发现效果也是有限，就当然它有些东西可以解决，但有些东西就是它就是需要身体慢慢的调整，我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达成这件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被比较淹没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就是我就想说诶，那个谁谁谁又去试镜了啊，他已经在我前面了，我现在还因为脸怎样怎样还要在那边拖慢我的进度，我该怎么办，这样你知道，我就是这样有时候一天闲闲没事就大部分时间在想这个事情这样。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有点相关，就是叫做恐惧面对现况。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难面对的是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或是我们不想要花心力去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状态里面，因为往往知道这件事情带来的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责任啊，更多的 无能为力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恐惧面对现况也是一个不想停下来很大的原因，就是很怕自己看清楚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平凡的人，这么无能为力的人，或是这么渺小的人。其实有时候当然这部分是事实，但有部分也是对自己对这个事实本身的接受度很低，因为这件事不一定不好，但蛮多时候我们是很抗拒去接受这个事情的这样。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不行动的恐惧也是恐惧未知，你恐惧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必须现在先做准备，否则你在那个时间点你可能没有办法克服这件事情。那这个恐惧未知，我觉得其实也蛮多需要去认识的嘛。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有听说一些案例，是他可能面对就是找不到工作的焦虑，然后就害怕他的生活会一蹶不振，类似像这样，或是害怕战争会发生。因为像你看，尤其像台湾跟现在就是两岸关系紧张嘛，或者是就是大家看到乌克兰的例子之后，就会对这些东西会不会战争爆发，会不会这些无预警的因素产生之后，我们会不会进到一个新的无法控制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恐惧未知也还依然是这个最大的问题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前面不特别解释恐惧未知的原因，就是因为两者都恐惧未知，所以我觉得要放在一起再比较细的讨论。那我觉得其实当我们更多去讲恐惧未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在 你可以说从某种人类学，或是从那个时代历史的角度去想，恐惧未知这件事情到底多早之前人类就在处理了。其实在史前时代的时候，人就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会有天然的宗教性，其实我觉得跟恐惧未知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人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有大部分事情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我们会设法用各种方法想要去平息控制这个处境。所以为什么古时候宗教信仰会想要去做奉献献祭，去让好像平息众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其实背后原因也是因为恐惧未知之后我们发展的一些因应的手段。那这个因应手段其实就是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某些行动去控制这些未知。其实献祭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这个概念，就是古老的某些宗教或者说大部分的宗教的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某些具体的行动去控制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未知因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还蛮科学的，因为我们透过某些实验之后发现做了某些行动可以去控制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之后，我们就开始习以为常，认为这个做法有效。所以像献祭啊、拜拜啊，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面对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要做的处理。那恐惧未知其实为什么会是一个恐惧的根本，也会是一个从很古老去面对的议题。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关，所以也可以说整个恐惧未知就是恐惧的根本啦。那为什么现代人特别的恐惧呢？我觉得可能跟先进这件事情有关。就是我们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们可能知识扩张，然后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的理由 ，A 事情的理由 ，B 事情的理由 ，C 事情的理由。那导致我们，而且我们知道理由这件事情很好玩是，我们都是片段式的知道。比方说，我们就很早被灌输了可能宇宙的观念啊，或者是说高山啊什么，我们对这件事情就是或台风啊这些未知的力量，我们就很快给我们灌输了一种科学上的解释。那可是我们对这个科学上解释，我们其实没有产生出因应的作为。因为古时候的人产生了某种宗教的解释的时候，他知道他可以做什么去因应这个无法知晓的未来，或者是说这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可是我们现在就算有一些科学解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得到了科学解释，反而没有得到解决的方向。就比方说地震这件事情好了，其实地震发生的当下，我们当然有受过训练，说我们知道怎么去躲嘛之类的。可是其实对于地震的发生这件事情，也许我们现在有办法预测，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无法发生地震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像怎么插几个。怎么抗震机器之后把地震整个消灭，类似或是像台风，我们知道台风要来，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台风的强度，或是它今天要走哪一条路。其实我们看似我们的先进的科学解释帮助我们去理解到了很多事情可能的理由，可是我们却没有因此在这个知道底下扩大了我们的认知，更何况有更多的是我们不确定的事情。就比方说，即使我们现在面试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啊。我们即使都知道面试官可能想要问什么，可是我们在面对面试的当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往往可以控制的事情，我们控制的很棒，可是大部分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会在哪个时间点遇到什么样的工作啊。所以为什么找工作啊，找对象？我们还是去求神问卜，还是跟这个事情有关。可是我们的先进却导致这个，你可以说那种宗教性或求神问卜这件事情打了很多折扣。就是迷信有时候是不是不好，可是它确实也是帮助我们去面对恐惧的一个手段这样。那往往这个恐惧未知，在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它的恐惧未知的这个能量是越来越大的。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的身心疾病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好像知道大部分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这一个个体来讲，我们整体社会在推进，可是我们这个个体，我们还是有点像原始人的身体一样，我们的 知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系统没有跟上整个时代的进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因应这些快速的变化，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先进导致恐惧增加 是有理由的啦。那我上一次刚好在路上跟一个朋友聊天，讲到诶我今天要录这集 podcast， 然后他就问，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开始录，就写好讲纲嘛，他就问我说，诶崔斯坦，那你觉得怎么样面对恐惧，怎么样克服恐惧，这样。我才发现我没有写这件事情，所以后面这一段其实也是他问我之后我才开始思考 well 那我们要怎么克服恐惧这件事情呢。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答案，就像我在录之前，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什么答案。但我在真的开录的前五分钟吧，我突然想起那个一段话，叫做“爱里没有恐惧”，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这样在约翰一书吧，“爱里没有恐惧”。这样，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我以前看觉得它蛮抽象的，而且听起来有点像老生常谈。可是其实为什么爱里会没有恐惧，是因为你知道发生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对象，它背后的这个对象跟你的关系，就你知道这个人生发生的事情跟你的关系，你知道今天送你礼物的人，这个人是对你好的，所以你知道你是他送的礼物，就算是个未知的东西，你也会视之为惊喜而不是惊吓。我觉得背后它是一个关系。那爱里没有恐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知道可能来的是爱，是支持而不是恐惧。这个说法我不想要流入一种很星纪元的说法嘛，就是世界就是爱之类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 recall 我们自己，或是回想起我们人生当中某些时刻那些美好的经验，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会有些帮助。像我自己在跟神父讲的时候，他会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处理的阶段啦，就是当我不确定这个方向是怎么样的时候，我看了过去的人的经验，我发现他们在面对这个处境的后面有很多的可能的结果，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走的这条路上，可能我们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那一个实践自己对这件事的喜爱，愿意去克服这一个恐惧，或者是即使知道它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也是使我更好。这个我觉得它就是所谓的爱里没有恐惧。那 我这段讲的，我觉得道理上我自己是觉得是对，但是我自己的实践也是非常的薄弱。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没谈过什么恋爱，或者是因为爱所以导致真的对事情没有恐惧的这个经验，就小薄弱啦。但我想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它就有点像两种不同的力量，它在驱动我们去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对结果的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因为恐惧去行动，我们就只是养出更多的恐惧。可是当我们是因为喜爱这件事情去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的好，我们自己感受到之后，它其实就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结果。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推动的力量。像那如果你觉得恐惧是你不喜欢的力量，也许有机会换成爱，换成创造，也许那会是一个可以实践的方向。我觉得它是一个理智上我们可以去推断有一个比另一个好啦。虽然很多人会说实际操作上很难，那废话，因为恐惧当然是比较容易被我们找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有机会用一个更好的力量，就有点像这个叫什么，这一点像再生能源嘛，就是我们知道再生能源比较环保，但我们也知道它比较难使用，可是我们既然知道它有一个更好的方向，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世界更变得更美好的话，那为什么不尝试换个动力试试看呢？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透过爱去克服恐惧，或是透过爱去推动自己种种的行动。我想这也是我可以给大家的分享。那有朋友跟我讲说应该在结尾的时候讲一下，说什么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什么 什么开启小铃铛，或是订阅分享之类的，所以我这边也跟大家广告一下说，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可以分享这样。那我哦对，我上我忘记分享这件事情了，就是其实我的 podcast 的那个收听数已经超过1000了耶、我觉得我只是默默的就这样，虽然我觉得听的人应该都是我认识的人，但我也蛮开心，就是居然有机会收听到1000次了。那这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什么 bonus 之类的，但我现在实在是没什么想法，也希望大家喜欢节目可以继续收听就好了，就这样。那我希望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其实大家可以欢迎来问我问题啦，因为我真的也是蛮喜欢跟大家讨论事情的，那就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兴趣也是跟大家闲聊，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听完之后蛮喜欢节目，就会更开心，可以做一些什么啊，就比方说今天也想其他人想上我的节目也不错啊，像上一次那个疯狂孕妇他就生了，所以也不能叫他疯狂孕妇之类的，就大家也可以来找我录音啊，诸如此类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拜拜。